创世纪31章43节，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是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争先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以加尔撒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肋德，都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争先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肋德。”拉班说：“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监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做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阿们。感谢神。
好，非常感谢崇涛弟兄给我们读经。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是31章43到55节，这个记载的主要是拉班与雅各之间立约的经过。这个拉班看到无法伤害雅各，于是就提出与雅各立约。他是以其是达到两个目的，首先就是确认他的女儿和外孙不会在这个雅各的手下受苦，其次就是确认他不会受到雅各的伤害。这个一向欺负雅各的拉班，这一次愿意来向雅各立约求和。逐渐神的干预下，他实在知道拿雅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既然无法从雅各身上获利，那么至少能保护到自己的急的利益，这也就是他最明智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个整个圣经，就前面来看的，到目前为止，这个外人主动来与神的子民立约，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先是亚比比勒与亚伯拉罕立约，后来是亚比比勒来与以撒立约，现在是拉班来与雅各立约。这个信实的神是通过他自己奇妙的作为，来延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他的信仰，也至此呢，这个雅各回家这个第一关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安然度过了。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当时有多深信仰的端倪。昨天黄美弟兄分享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拉班是向雅各说到：“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这个看起来，这个在拉班眼里，他无法分清楚，亚伯拉罕的神、拉赫的神以及他们父亲的神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拉班看来，这三者可能各不相同，但也有可能是同一位神，但实际上很显然不是。这个神耶和华招呼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家、本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除神、除耶和华以外，就是别无他神。雅各离开拉班，前往是神的应许之地，途中要再一次在伯特利与神相遇，被复兴，最后改名以色列， 成为神救恩计划中被使用的器皿，也后来被神称为信心的伟人。至于拉班，我们不确定他日后是否最终回到独一真神的道路上，但我们看到拉班与雅各分手的时候，仍然在是走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最清楚的证据是拉班还不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与雅各立约的时候，求告作证的是拿赫的神，并错误的认为拿赫的兄弟亚伯拉罕也敬拜其父拜的假神。拉班对神的认识是很模糊的，雅各又如何呢？雅各回应拉班的诉求，指着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从这里可以看到，雅各并没有像拉班那样把亚伯拉罕的神与拿赫或是他帕拉的神混为一谈。然而即便如此，雅各仍然把神看作是他父亲以撒的神，而没有看作是自己的神。雅各视神为以撒的神，亚伯拉罕的神，这一点的确不错，但雅各依然没有把这个神做自己的神，这显明他与神之间的关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拉班对神的认识模糊不清，雅各对神的关系依然是保持着距离，这是否也是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缩影？在经历了神的作为之后，我们对神的认识与神的关系是否更进一步，还是停滞不前、犹犹豫豫？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就像拉班或是雅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拉班主动要求和好，这个看重亲情的态度也感染了这个斤斤计较的这个雅各。他看见了神的作为，他也清楚知道，若不是神的干涉，拉班完全有能力置他于死地。他此时不再计较拉班的无理出手，也不再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过去20年所受到的委屈，因为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未娶拉班的女儿所受的气，实在是有神的管教的美意。雅各同意立和平之约，来表明了他有谦卑宽宏之心，这也是他属灵生命经过4年后的一大进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生活中也会遭遇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甚至冤屈，所以我们要有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胸怀，有与人为善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平静安稳的度日。作为神的女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饶恕和怜悯，蒙了恩典，也因此要学习宽容饶恕，因为主在马太福音也告诉过我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谢谢周弟兄啊。在这一段里面，雅各立了一根柱子啊，这算起来的话，这是雅各立的第二根柱子了啊。45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啊。前面那个柱子是20年前他离开家的时候，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啊，梦中神向他显现，早晨起来他就立了一根柱子啊，浇油在上面啊。所以这两根柱子之间有20年的间隔，那前后就形成了一个对比啊。20年之后的雅各跟20年前的雅各对神的认识已经不同了哈，他的信心在成长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哈，这个比较的方面。第二方面就是雅各和拉班之间的比较。当初拉班是好像是这个雅各的 boss 啊，比雅各更加的强盛，但如今呢，当他们分手以的之前呢，整个就颠倒过来了啊，这个向来都是弱的一方请求强的一方来立约啊，那这一段呢，这个拉班主动请求要与雅各立约啊，这个显出这个事态的翻转啊不同了啊，那雅各和拉班之间的对比也显出一个拜多神的人和一个专心跟从 独一真神的人之间的比较啊，不同啊。二十年之后哈、啊，胜负就见分明了哈、啊。所以这里面这一段虽然很短哈、啊，但是里面有非常宝贵的信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哈、啊。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四根柱子啊，这是第二根啊。那我们看看他第一根的时候，立第一根柱子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呢？这个记载在28章的18节哈、啊。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这是在20年前伯特利发生的事情。他一个人呢，单独在神的面前，一个人向神许愿，向神祷告哈、啊。因为神夜间在梦中向他显现了哈。20年后，当他立第二个柱子的时候，这时候的雅各就不一样了哈、啊。这时候的雅各是向神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了，在他所有的家人、妻子、儿女、仆婢的面前，在拉班的面前，在拉班带来的这些的人的面前哈、啊，做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哈、啊，是他怎么样？单单指着他的父亲以撒的神启示，而且向神献祭的啊。之前他跟神所讲的那些话，神若与我同在，他现在知道，20年后他很清楚知道神是与他同在的神，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他也感受到哈、啊，这个前一天晚上神亲自保佑他哈、啊，对拉班讲话，不可以跟雅各说好说歹哈、啊。所以这些都是他实在的经历，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他什么也没有缺乏哈，不光他一个人没有缺乏，现在一大家子的人啊，丰丰富富的哈，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啊，这他正在回家的路上哈，所以他很亲身的经历到神的信实。20年之后，他在立第二颗柱子的时候，在众人的面前大胆的为耶和华做见证哈，拉班是指着这个那个那个的启示哈。但是雅各53节哈，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启示哈，这个还不能解读说他跟神的关系比较有距离哈，不是的啊，他是在做见证的时候，因为前面拉班提到说亚伯拉罕的神、拿赫的神和他们父亲的神，把这都混为一谈，所以他故意在这里不提亚伯拉罕，他就指着以撒。啊，以撒的神不是你刚才讲的那个神啊，你提到的那个不是的啊，我所敬畏的神是跟你提到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应该是这个味道哈、啊。这个雅各现在是对神是完全没有疑问的，他对神的跟随是完全没有这个怀疑哈、啊，他就是要跟随这个神，而且一生要这个指着他的名来启示的哈、啊，所以这个不是 negative 啊，这应该是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见证哈。啊，特地要跟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神明区别开来哈，所以他是这样讲的哈，指着以撒所敬畏的神启示。54节，又在山上献祭啊，这是公开的，在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啊，去献祭敬畏神啊，单单的献给耶和华神啊，然后请众弟兄来吃饭。这一段里面两次吃饭哈、啊，第一次吃饭是在在第46节啊，大家便在旁边吃喝，这有点像是各吃各的啊，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哈、啊。但是到第二次吃饭的时候，立约启示之后呢，雅各是请众弟兄来吃饭，把拉班那边的人也请来，表示他的慷慨，表示他的这个愿意和解哈、啊，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哈、啊，我不再追究了哈、啊，从此以后呢，我们这有立石立碑为证了哈、啊。我也不会过去，也不会侵害你，但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请你们来，大家一起吃饭啊，这是一个很善意的态度哈。他20年当中受了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欺负，但这个时候他愿意一笔勾销，不再计较哈。从他这个角度，用这个来示好哈，来款待他们。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啊，这也不简单哈。那天晚上雅各能够睡着觉啊，这也是他信心的表现。他知道拉班这个人哈，这个 诡计多端呢、啊，就在旁边住宿，夜里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人都很难预计啊。但是雅各信靠神，他把他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哈、啊，在危机的时刻已经度过去了啊。前一天晚上那么危险啊，上帝可以出手，那今天晚上那更没有问题了哈、啊。所以他能够在那住宿，晚上睡着觉啊。不担心不惧怕，说明他对神的完全的信靠、啊、所以这一段是看到雅各20年之后信心的成长是很 positive 的、啊、是上帝在带领他，这也说明神这20年的功课没有白白的教他呀，上帝的训练课程、啊、真的是雅各通过了，他毕业了及格了、啊、那当然这个老的功课完成，新的功课又要来了哈，再往前走又遇到新的功课了哈，马上32章就有新的危险出来了哈。但起码这20年当中，神在雅各身上的训练、塑造、栽培成功了啊。雅各因着神的缘故，他发生改变了啊，对人的态度也改变了啊，他对神的这个信心也在成长了啊。所以这是荣耀神的事情啊，感谢赞美主。
我今天就是看到这个其实跟上一章也有联系、啊、上一章雅各、就是说、怒斥拉班、啊、然后我就想起了那个、就拉班如何苦待他，他要不说出来那个圣经前面都没有记载那些细节，然后我也想起了以赛亚书51章的、一段说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那个是以色列被掳之后，就是被掳前后他们那个惨状哈、啊。其实雅各现在也是他要跟拉班分开，然后就是回到迦南，然后他后边有拉班的拦截，那前面可能还有以扫在他从前的仇敌在等待他。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真的是无法从那里出来，也无法回到那个迦南地。拉班在这里呢，就是说他被神管教，被神拉班在梦中遇见神，然后他就放弃了那个对雅各的那个追逐和那个或者是征战吧，或者是抢夺。所以那接下来前面以扫也是这样，就是神使他们回转心意，可是将来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的追兵和那个迦南地的那个居民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是我大概的一个分享，谢谢。
好呀，把这个雅各逃离拉班哈跟以色列人出埃及做对比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对比啊。那几百年之后啊，雅各的后代啊，上百万人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埃及的法老也是要追赶他们啊。那他们就不像拉班这么客气了啊，真的是要追杀他们，但是在红海里面被神给灭掉了哈、啊。所以神可以有各种的方式啊，但是他所保守的人。真的啊，就像这个眼中的瞳人呢、啊，就像这个大鸟翅膀下的小鸟一样哈、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啊，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啊，都不用担心啊。上帝有他的方法，要么是劝诫啊，警告；要么是哈、啊、红海来湮灭敌军啊。我们是安全的啊，我们是得蒙保守的。
雅各的第一个主子。和第二个主子的分别，那么第一个主子是通过雅各的梦，在梦中、啊、他看见神的使者在一个梯子上去下来，然后他就拿手，他就与神做一个 bargain 了，就是如果你怎么怎么样，我会怎么怎么样。那么第二个主子呢，就是向神印证他以前在神已经将他 fulfill 他的已经实行他的 bargain 了，但是现在雅各还没有做个十一奉献，因为他有好几个大山呢要过的，第一个大山就是拉班嘛，那么他终于能够过了这个山，第二个山 很快就来，这个就是以扫，他还没有过，所以他还就要还没有能够完全的信靠，但是他起码就要认知到神的存在，我神的一个带领。雅各的梦和拉班的梦它的分别啊。那么在这里，这是第二次有两个梦它出现过，第一个就是在伯特利的时候，第二次的梦就是神怎么样去通过他的梦去教导雅各去怎么样致富。那么在拉班呢，这里神也向他显一个梦，就是要警告他要 保存雅各哈。我再讲一篇，就是你看拉班神三番四次的通过别人，通过其他人通来证明他的存在，但是拉班却没有完全归向神。他知道神的别人的祝福，从以撒那个老仆人方面，从利伯家方面，又从这个雅各方面，都是见到神的祝福，但是他还没有，还是敬拜神，但心中还有偶像，所以一个很可怜的事情。到神最后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有个心存一个惧怕的心，但是他还没有去跟随神这个一个。但是而且呢，你看看啊，他的教导之下，拉结也是一样，也是没有一个存着敬畏的心哈。只是如果你看看利亚和拉结的分别，利亚的条件不像拉结。结果呢，他在全心的去信靠神。拉结的可能是因为自己有些诱惑的条件，就是美貌啊这类的东西，结果这成为他的 distractions、他就带着附加的神像来跟随雅各。在这个启示里面，利亚和拉结呢，就最终遇到的就其实就是拉班就把这个两个女儿就完完全全的就交给啊雅各了。那么其实就是就像我们基督徒啊，从撒旦的权势里面那归向神里面。利亚呢就全心全意的跟随雅各的，但是拉结呢还有心里面还有一个偶像。就是有些基督徒这是全心的归向神，但是有些基督徒呢心中还有的偶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这是在圣经当中拉班最后一次出场了哈，从此以后他就从圣经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哈。那这一段里面就很鲜明啊，很这个像画图画一样哈，把这个人的形象画在我们的面前。一开篇四十三节，他一开口连着讲了五个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都是我的那实际上讲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哈，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五十一节哈，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啊，前面刚刚讲这柱子是雅各立的，石堆是周围的人堆的哈，但他就把它都揽到自己的名下哈，这是我的啊。我所立的石堆和柱子哈，所以这个人的特点一下就跃然纸上哈，就是自私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利益啊，损害别人的利益，在雅各身上，在他两个女儿身上，拉结和利亚啊，三十一章的十四节，拉结和利亚那一段讲话讲得很清楚啊，他也没有把女儿当作自己的这个爱的对象，而是成为盘剥的对象。得利的对象，把这个嫁妆都贪了哈，都这个吞了我们的价值哈，这是拉结和利亚所讲的哈。他立了石碑，然后这个画了界限，雅各不能回来了，两个女儿也没办法回来了呀，然后那个外孙也都回不来了，所以他根本就不是爱这些人啊，他完全是就是把他们作为一种买卖的工具，得利的工具。为什么非要立这界限？就是他担心哈，这个没有找到这个偶像，万一有一天雅各或者雅各的后代拿着偶像回来 claim 他的产业， 哦，他就没办法了哈、啊。所以这是当时他们这个偶像有一种作用哈、啊，谁有这个东西，好像就得了这个继承权，就有这个财产的这个继承权了。所以他是担心这件事儿，所以才既然找不到神像，那干脆就画一条线，你不要回来，你有神像也没用啊。所以他的心思是这个，你看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业，连儿女亲情哈、啊、都不在话下，都可以牺牲的啊。他可以讲很漂亮的话，他走的时候他也好像与他们亲嘴啊，给他们祝福啊，这是五十五节，但是他内心里面真的是没有把他们当做一回事，因为他心里面贪婪，假神弄瞎了他的眼睛，让他看不到比这更宝贵的东西哈、啊不要说儿女的亲情，就是上帝耶和华的祝福他都不在乎的，他只在乎他看得见的牛群羊群骆驼家业啊，为了得到这些保护这些，他不惜牲其他的所有的东西啊，所以这是很可怕。这是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实当中啊，不认识真神的人常常落到的一种的情况，就是看重这个世界的利益，为了这个利益啊，可以牺牲儿女，牺牲家庭，牺牲一切。这是我们要远离的啊，要被提醒的，要警戒啊。不要落到这种的境况，抓住神，紧紧抓住神啊！每一天把最好的时间献给神啊，不要把那个时间献给其他的，你以为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东西啊，那只是假象。
感谢牧师，我们第四小组我就先来分享，待会儿各位弟兄姐妹再补充啊。就牧师刚刚讲的这一点，然后我们讨论到就是。后来耶稣被撒旦带到山上，撒旦指着地上的东西说，如果你向我下跪，地上万国的荣华富贵都归于你。耶稣就说，撒旦请退去，还是怎么说，反正有三次试探哈。我就这样想，如果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活在魔鬼撒旦的谎言里，还不认识真理的话，我就会被他骗。要现实生活中，你看有些女孩子现在有杀猪盘，有些男孩子女孩子，有些孤单的人就被这些犯罪集团给骗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影视出魔鬼撒旦那边有多少的伎俩。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救赎我们罪人的话，不完全百分百交在耶稣基督里，而是还有其他的偶像，一样会被骗。但撒旦真的有这个，但是世上荣华富贵真的属于撒旦吗？哎，如果你被骗过，你就会知道，哎，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他都是弄一个假的来空你的，是一个 trap， 不是真的，他不真应有。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拥有我们未来生命的这个权利，不在他里面。所以感谢神，我就想就这个分享一点。千万不要上了魔鬼撒旦的谎言，要在耶稣基督里睁开我们的灵眼。在生活中不要被骗，在属灵的上更不要被骗，非常难。所以我们要一起学习，一起读圣经，一起学习，一起灵修祷告，非常好。感谢神。
谢谢小丽跟莉莉啊，在我们组的分享。拉班跟雅各之间，我只用中国的四个字来形容，尔虞我诈。两个人都很厉害，但是拉班的手法更厉害。好在雅各有信一个真神。拉班其实在追到雅各之前，他是想可能把他害掉。在二十九节他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他虽然拜假神，他心中可能知道雅各他家族拜的那个神更厉害，这一点很奇妙。他说过去二十年雅各有转变，刚刚牧师提到他这两根柱子的不同的时间哦，在28章那边的时候，他跟 神立了第一个柱子，然后他跟神祷告。我特别注意到21节哦，他说若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条件是你要带我好好的回到我父家，我才认你为神， 为我的神，要不然你是我父亲的神而已。所以为什么在后来在31章的两次啊，42节跟53节，他一直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与我同在，你今天必打发我走。然后同样在53节他说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的所敬畏的神起誓，如果别人问我说吴弟兄你信的是什么神，我会说我信的是耶和华真神，耶稣基督真神，我不会说我父亲的神。所以这一点我跟牧师的看法稍微不太一样，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的真正的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的交通，让他心里面被说服说那个神，我父亲的神真的是真神，我必须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个人能够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认定他是真神。但是神很奇妙，神还是保守他。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永恒的计划，要从他的后代里面，从犹大的支派里面要生出将来的救主出来。那我们小组里面讲了很多不同的方方面面啊。雅各其实很聪明的人，拉班是霸道，他不讲道理。在43节跟44节中间啊，他先讲到一些事情，那个莉莉亚说是有理说不清啊，你的太太是我的，你的后代都是我的，你的牛羊都是我的。然后他愿意跟他立约，立约的目的就是说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不要再回来了。所以刚刚牧师也提到，他对他的儿女根本就是不是很在意，只是当一个棋子一样，讲难听一点啊。但是真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拉班在31章以后就已经没有必再提了，但是雅各的故事一直下去，一直到明天我们下礼拜一我们读的时候，读到他的亚伯渡口的时候，我们真正看见他心里面真正的改了，真正认定耶和华神是他的神，就带出很多的祝福。
我简单把我们小组的讨论，就我们是一直在交流交通。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经常就是为了一些小事是吵个不停，吵着吵闹，就是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也很自我，就大家互相无法理解。如果神在当中的话就不会这样，就像拉班他很有血气，非常自我，认为这个女儿现在嫁出去的人们是他的，如果这个不是神的阻拦就杀了这个雅各了，所以最后是通过神的这个作为和雅各立约。这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房客，那个房客住久了就认为那个房子就是他的了，就是最好是能够让这个房东来免费给他住，最后呢只好到这个法庭去解决。这个还有为什么那么多人现在有偶像呢，主要是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如果是去教会也好，去这个庙也好，就灵就拜，就不灵的就不拜了，就换一个地方。主要是这个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也没有找到真神，就认为呢就是要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的话就会失去自我，然后就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像自己要跟神一样。人如果没有将主权交给神呢，其实这个人是很快就会堕落的，如果顺服神呢就会得到神的祝福。 就像这个拉班一样，他用很多诡计想夺回他的财产，最后是越得越少。神其实是祝福神的儿女的，其实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你是不是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想到一个呢，就是在教会里边经常会碰到有些人是需要帮助的，但是这些人呢发现没有帮助，他就跑到别的教会去了。其实呢，这些人是希望神是站在他那边，要听他的话，也是他们这些人也是没有一个受教的心，到处找，其实是到处找他的偶像。所以这个人要经得起考验，就是在即使在这个人低潮的时候，在好像看着没有神帮助的情况下，你仍然要经得起考验。这个这样子的人呢，才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一个成长的教会呢，实际上一定要有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主。如果不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是受到上帝的保护的话，我们其实是很可怜的。因为神实际上是赐恩给好人，是愿意我们悔改的。
好，我们在分析体会这个雅各的一生哈，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就是雅各的一生很完整哈，从他未出生开始就写哈，然后他怎么认识神的啊，神怎么向他一次次显现的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随神的过程当中犯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哈，他的欺骗呢，他的诡诈呀哈，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开始阶段的一些的错误啊，常常让我们在分享雅各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 negative 哈，就批评他哈。其实我给大家读几段经文，就是说圣经里面怎么看待的，神是怎么评价这个雅各和他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哈。我给大家读几段哈。第一段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他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痛啊！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这是指雅各初始的时候，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旷野的时候，神怎么向他显现，他怎么跟神立约。上帝完全是用一种爱的口吻，一种很怜爱很珍惜看到他虽然很稚嫩哈，但是他愿意来跟随神，像一个爱情一样的开始哈。这是上帝来描述这一段，描述当时的雅各的哈。再读一段哈，何西阿书九章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这是完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是雅各有他自己这个本性当中的弱点啊，他有好欺骗呢，好自己抓住啊。但神是在栽培这个葡萄树，栽培这个无花果树，使它从幼嫩、幼稚变成成熟啊，这是上帝的眼光啊。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蔽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这完全是一种爱情的关系哈。虽然有瑕疵，但上帝没有责备他，而是用爱心、耐心引导他，让他继续的成长成熟。那在雅各的身上也确实看到，他从对神的不认识、认识的模糊，一点点的成长，最后。真的是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一路以来上帝都不是用这种 negative 的口吻讲他雅各跟随他的经历啊。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十三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穴，在雏鹰以上两翅翻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驾乘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啊。 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你就会感受到上帝对雅各的那种的怜爱，那种的恩慈啊，看到他的幼小，但不是责备他的幼小，而是很有爱心怜悯的去引导他走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雅各在成长成熟，但是呢，上帝是很信实的在引导他。那也随着雅各的这个成长成熟呢，神也就是在他身上得荣耀啊。也就是说，上帝看他在读小学的时候，没有用大学毕业的标准去衡量他，而是说，哎，这个阶段你达到这个程度哈，那我会继续的施恩给你，让你继续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读大学，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看待雅各这个人物的时候哈，盼望也能够用圣经的眼光啊，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他啊。其实神对待我们也都是这样，在我们刚刚很幼小的时候，刚刚出信的时候，像个 baby 一样，上帝没有用一个20年以后基督徒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而是很耐心的施恩给我们，带我们成长啊。所以发生在雅各身上的这个事情要整个来看啊，把它连成一体来看，那就看到神在雅各身上的作为没有失败，最后是成功的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带他们成长。那这样的神也是我们今天所跟随的神啊，充满怜爱，充满恩慈，充满这个慈爱来带领我们啊，让我们更加信靠他啊。这是我个人的 take 哈，把这个雅各的一生放在一起来看啊，不要把它一段一段，那挑他的毛病很容易的啊，但是呢，从整体来看，是看到神的那个作为啊，上帝的信实。
好，我们感谢天父今天赐予我们宝贵的时间，我们今天学的神是信实的神，也带领我们一步步走你的道路，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赐予我们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我们像雅各一样面对曾经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能够向他道歉并与他们和好，也求你继续赐给我们智慧和帮助能够掌握我们这个圣经教给我们的真正的你的意思，也求你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离开那些阻碍我们与你关系的人和事物，能够重新真正的回到你的怀抱中。我们再次将我们下一周的脚步和今天的脚步交在你手中，求你继续赐福我们弟兄姊妹。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